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
这个突发的消息呢，我也觉得哎呀，一下子没办法不跟大家讲，因为呢就是俄罗斯的一支大的雇佣军，25000人的这支华格纳的集团军，在乌克兰呢打得这个非常的厉害，非常能打，但是这个集团军的这个老板呢，这个普里戈辛呢，一直就在骂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啊，他没有骂这个普京，结果呢，搞到23号，他宣布呢，就要反这个俄罗斯，说要带兵呢，要从这个先占领了一个城市，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罗斯托夫堡啊，罗斯托夫堡占领了以后，他就带兵呢，就说是要打莫斯科，搞得俄罗斯呢全国进入反恐的状态。那么到了24号，他突然间不打了。那么这个不打的原因呢，很简单，就是他根本没有赢的可能嘛。就是如果普里戈金带了这支军队打到莫斯科的附近，他没有了后援，那绝对就是坐死了。所以呢，这个就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战。那个，并且呢，俄罗斯的老百姓呢也不会支持这个普里戈金，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人说怎么讲也好，总是希望这个国家呢是和平的，本来呢打乌克兰是打外国，那都无所谓了，现在打到自己的国土上，那老百姓肯定很恐慌了。那普京说是要团结，那大家就团结了。这个没有人会说这个原来不应该打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呢，他还没有觉悟到这个程度。他如果觉悟到不应该侵略其他的国家，也就是底下说说，他表面肯定不敢说了。但是现在有人反水打过来了，那肯定把他灭掉了。所以呢，普京呢是有这个道义上的这个正义性的。那么如果人心思变，普里戈金呢，能够把俄罗斯推翻了啊，那个可能性不大。我们假设，如果他真的可以推翻普京的话，那也就是一时的枭雄了。他可当不了后普京时代的政治领袖，不管是民族主义主导还是西方的这种自由民主的主导，都没有普里戈金的好果子吃。大家都看得清楚，这个人可不是个好人。在民族主义势力来看呢，普里戈金呢是不顾国家的民族大义，把俄罗斯的生死存亡作为个人野心的赌注，罪不可赦。在西方的这个看来，这个自由民主主义的势力看来，普里戈金呢本质上是反民主反自由的土豪军阀，他打那个这个巴尔穆特打得那么凶，那么在乌克兰打仗一直是这么凶，这是一贯追随普京，是作恶多端，只是因为分赃不匀，扯旗造反，留着也是祸害，所以西方不看好他，俄罗斯肯定不看好他。所以呢，华格纳呢，因为在现在发动这个战争打了这么久，已经呢，这个西方已经制裁，说他有战争罪行。这个华格纳集团呢，我在另外一段讲里面就特别讲到普里戈金这个人，大家可以找来听听。那么西方呢，如果要支持这个普里戈金呢，也需要绕一个非常大的弯子，要想办法去起诉他，那没有办法去支持他。普里戈金呢，大概这个人呢，这个鲁夫啊。看不明白这一点，但反正呢，我现在死定了，与其窝囊而去，不如轰轰烈烈的干一把，就搞得说要打莫斯科。据说普里戈金呢和普京私交很深，我在另外一段讲话里面讲到了这个，他跟普里戈金的确是有认识的。普京在普里戈金开的列宁格勒的一个很大的餐馆里面，都有一个船叫星岛，这个那个普京过生日都在他那个船上过的。那么但是呢，普里戈金呢在越来越激烈的攻击俄罗斯的高层，他从来也没有直接的攻击普京。在普京的讲话直接点了华格纳的叛军是叛国行为的时候，普里戈金呢也只是回应说，普京称他为叛国是大错特错，没有直接怼回去，直指普京才是叛国，所以呢大家呢都留了一手。普里戈金呢今天24号接着说，没有人会应总统的要求自首的。普京不是说叫你们这个华格纳集团的人自首吗？跟祖国合作吗？这个普里戈金说，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继续生活在 腐败和谎言中，我们是爱国的人，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那些这个狐群狗党的追随者啊，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依然叫这个普京呢，叫普京总统啊 ，President Putin 还是这么讲。这个 Prigozhin 呢，被迫兵变的起因呢，是俄罗斯国防部的命令啊。这个什么事情点火的，就是俄罗斯国防部的命令，就是命令所有非国防部的武装力量都要在7月1号以前和国防部呢签订合约。签约以后，部队呢归国防部调动，那就是没有这个雇佣军的供应，这个法律地位、伤亡福利和正规军等同。新规定就是要将华格纳车臣的军事力量都收编到俄罗军队的旗下。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和俄罗斯的航太公司也有小规模的准军事力量也在收编里面，所以呢，以后所有的乌克兰战争打到这个时候，所有的军队都归俄罗斯政府有了。卡德罗夫他有底气，这个是车臣的这个大胡子啊，卡德罗夫呢，他的底气在什么地方呢？他在车臣有地盘，他是车臣人啊。他在6月12号签约接受收编，那个反正我在车臣，你收编的我是车臣，你俄罗斯军队进车臣，我够大，你拿我没办法。所以呢，卡德罗夫呢就接受收编了。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和俄罗斯航太公司的小规模的武装部队本来就是不务正业，交出去也没有过不去的坎，但普里戈金呢已经全部扑到华格纳的身上去了，他所有的本钱都在支持军队上，如果被收编他就一无所有，而且手下没兵以后他就是个废物，与军方的恶斗史呢就会变成他一个不可承受的这个负资产，说不定身家性命都难保。所以普里戈金呢极烈的反对签约和收编，这个道理呢讲到这里就清楚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普京在6月13号明确的支持国防部，就是说华格纳要收编。华格纳的命运从13号开始就进入了倒计时，加上呢俄军前线吃紧啊，于是普里戈金就知道呢，你前面打乌克兰打得那么紧张，后面呢要我又要收编我，那算了，我呢就反水就不干了。所以有了这一幕，普京他为什么呢？原来要用雇佣兵，现在又不用了，出尔反尔是有原因的。瓦格纳在乌克兰战争之前呢就存在，原来派到中非去打过仗嘛，就雇佣军。但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呢，瓦格纳的这个兵团呢迅速的壮大。在乌克兰战争之前呢，华格纳只有几千人的这个兵力，数量呢少得多，现在呢有25000人。当时呢这个华格纳的这个军队很分散，在叙利亚到利比亚到马里到处撒一点。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呢，他把叙利亚、利比亚、马里的这个雇佣军呢全部叫回来了，集中使用。开始呢是正规军的补充，到了顿巴斯的绞肉战期间呢就成为主力。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那这个为什么它会变成主力，第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精锐性啊，在第一阶段的作战里面让人觉得很失望，俄罗斯军队没什么精锐，你一下浩浩荡荡特别军事行动，2月24号去年说打就打，打不赢啊，就跟着就撤了。第二个，普京呢迫切需要压低俄罗斯军队的伤亡数字。华格纳呢，他作为雇佣军，他家里有人死了打伤的人他不能公开报道，家属都没办法声张，拿钱打仗死了算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这个普里戈金呢觉得不满意，哎，我这个帮你打死了不许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呢，普京呢其实也有可能拿这个华格纳呢，他把他倒逼啊，让他当正规军，因为这个军队呢是不错的。俄罗斯的骄兵奢将的问题大，御林军特别是这样，比方说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俄罗斯的精师的护卫部队，就是那个坎捷米洛夫卡这支师，在基辅进军里面就丢盔弃甲，狼狈不堪。大家都说御林军能打，那打成一塌糊涂。 南方军团的这个58集团军在扎波罗日方面就打得有声有色，这御林军反而不能打，就是腐败。那么御林军是赋予重任的，否则要御林军干什么呢？这样有一点，这个普京呢用雇佣军是个危险的东西，重兵集中使用雇佣军呢特别如此，一不小心就成为难以控制的军阀。英美这两国都不发雇佣军，但是呢英美的方法呢本质上就是分散使用设施，分散使用要地的，让他打保安的战，要么呢就用于小规模的特种突击战，永远不让他内成团。这俄罗斯呢搞出一支这么大的军团让他集中打仗，所以他这个自己呢就要命了。华格纳的这个战士进入俄罗斯南部的城市，这个顿河畔的罗斯托夫，这是俄罗斯的城市了。华格纳一开始也是这样的，随着乌克兰的战场的激烈化，华格纳呢逐渐的负责独立的战役方向，从苏拉达到巴克穆特基本上呢都是华格纳在的主力战，兵力呢随之呢涨到几万人，高峰的时候据说有50,000人，兵种呢也扩大到装甲炮兵，这是世界上的雇佣军独有的，没有一支雇佣军有这么大的势力。普里戈金呢不是一个低调的人，华格纳和正规军这个争功呢也不奇怪。在苏勒达尔战役以后啊，俄罗斯国防部在开始的战报里面没有提及华格纳的功劳，后来呢在承认瓦格纳的作用，已经引起了普里戈金的这个立言的指责。在巴克穆特的战斗期间，普里戈金一下子指责炮弹供应不够，一下指责俄罗斯的这个侧翼的军队擅自后撤，甚至呢威胁要撤出战斗。作为战争的主力，战役的主力，华格纳呢可能在战斗中对结合部的俄罗斯这个正规军的指手画脚，引起正规军的反感，你这个拿钱打仗的货还居然指挥起我来了，这个估计很大可能性啊。普里戈金这个人呢，他的作风上喜欢身先士卒，他呢在第一线打仗，他所以呢谴责俄罗斯将领啊逃避前线，脱离实际，这些有些这种说法，当然这个话不一定公正啊，因为俄罗斯已经有很多将级的军官在战斗当中呢是上升的，这个说明俄罗斯军队呢也是身先士卒的。普里戈金呢在前线呢只是在战斗后与华格纳的人合影，他也并不是冲在第一线，他的很多硬汉风格呢是作秀，但是呢这个并不妨碍他为自己做公关。俄罗斯军方肯定对华格纳做打强烈的不满，华格纳在战场上自行其事呢也是严重的骚乱了这个战场的秩序。普里戈金说他宣称不打了，这只是合同工违约，正规军要是这么干就是违反军令，直接军法从事，但是只要华格纳还是完整的重兵集团，军方呢就拿普里戈金没有办法，可能呢这正是强烈的要求他们签订这个条约的由来。首先就是考虑将华格纳打散，编入正规军，零星作为精锐突击队使用，回归到雇佣军的本色，就不让你打主攻的方向了。对普里戈金来说呢这是不可接受的，那这样做的话就葬送了华格纳作为完整有效的战斗力量，也葬送了他自己的个人。但是呢他所谓的这个正义进军啊没有激起他所想要的反应，本来想他大旗一挥俄罗斯境内都反应，结果没有反应。被普京整场的俄罗斯的首富啊霍尔多科夫斯基就公开支持普里戈金，那么其他呢就没有什么人支持了，就一个首富支持。乌克兰呢是吃瓜看戏，那么这个本来呢想趁机拿一点地盘也没有打赢，乌克兰军队呢想法未必有错，但时机不对。俄罗斯呢所谓军心动摇导致防御动摇没有那么快，一天呢23号你乌克兰看见俄罗斯这边一倒戈马上想打，搞不清啊他的军心还没有垮掉。西方呢还来不及掉头，西方还在想啊，毕竟要支持普里戈金和支持华格纳，这个圈子转得太大，前两天还在骂那侵略军，现在转不过来。普里戈金是 FBI 通缉名单上的人，他被指控 参与了操纵2016年的美国大选。我另外一个节目讲他搞这个黑客，就是搞这个事情。华格纳呢被认定为跨国犯罪集团，更重要的就是俄罗斯一旦发生内战甚至再次崩溃，核武器的控制将再次成为这个严峻的挑战。这个美国欧洲是乐见俄罗斯崩溃，但是不愿意再来一次苏联解体时的核武器可能流散的这个惊险，所以西方呢也未必能够接纳它。俄军哗变和民心倒戈都没有发生，更重要的就是华格纳内部对普里戈金的忠诚呢也发生了动摇。跟着普里戈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一回事，与曾经是战友的俄罗斯军官互相杀掠呢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现在你打的是俄罗斯而不是乌克兰。华格纳的基干力量呢基本上是从俄罗斯军队，从内务部退役的老兵这里面拿出来的，所以呢军中人脉关系深厚，这是心里难过的一关，所以你要他们反戈去打俄罗斯这个非常的困难。好的，我们后面接着和大家分析。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突然消息就是华格纳的兵团呢产生了这个哗变啊，就是要打莫斯科，那个搞得非常紧张。23号这个普里戈金就说是要带领这个华格纳兵团要打莫斯科，这个俄罗斯马上进入全国的反恐的状态。这个普京呢就说这是叛军啊，说是要这个要负责抓这个负责人啊，这个普里戈金。哎呀，讲了这么多以后，我以为俄罗斯真是要打起来了。那么这么浩浩荡荡一支25000人的大军，这个开着卡车少量的装甲车就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南部这个罗斯托夫，那么就开始呢就往前线。那么你想莫斯科要真挨打的话，那就虽然这个普里戈金的这个华格纳兵团没有什么胜算的可能，但是要打起来也是一件大事。没想到呢就一天24、25这个事情呢就过了。那个首先呢就普京的同意，白俄罗斯的这个总统啊卢卡申科出面调停，那就跟你说哎呀不要打了，就调停这个普里戈金。普里戈金就宣布呢，他说瓦格纳的正义的进军的停止前进，部队呢在得到安全保证以后呢就回到自己的营地。据说当时停的时候，华格纳的最后的位置啊，距离莫斯科只有200公里，已经非常近了。你想200公里要过去，莫斯科一下就到了，所以紧张。那么，普京的新闻秘书这个 Peskov 也讲啊，这个撤销针对这个普里戈金发动武装政变的刑事的诉讼，我前面一个节目讲，这个诉讼呢要判的话，他得坐20年的牢啊。现在突然间25号宣布取消的这个诉讼，并且呢还说，为了表彰华格纳以前对俄罗斯的服务，不对参与本次事件的华格纳人员采取任何的法律行动。那么以前普京呢是誓言要对参与兵变的人呢要找你算账。但是呢现在慢慢的过去了，就是调解协议，这个有更高的目标，就是防止对抗和流血。你毕竟是在打乌克兰，你怎么打到自己的里面来呢？所以呢就是这些没有参加兵变的华格纳的人员呢将获准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合同，继续呢付钱打仗，就这样。据说呢罗斯托夫的华格纳人员呢已经收拾行李呢准备回营地，在街上呢还和这个罗斯托夫的这个城里的人互相讲谢谢谢谢 Спасибо， 大家就松了一口气。有些人还夹道欢送，有些人还愉快的自拍，就说罗斯托夫呢就不会说面临一场轰炸和打仗。这个事情呢俄罗斯的最危险的时刻呢可能呢就这么一天多就过去了，但事变呢远远没有结束。兵变以后啊，华格纳的人员的安全呢可以保证，但是成建制的华格纳他只能有一个命运，就是要解散。那么谁都不愿意再来一次这样的惊险，普京怎么能够和平的让华格纳这一支军团20000多人放下武器接受俄罗斯收编呢？我们还要等着看。华格纳的官兵呢作战勇猛，是可用之人，在打散以后加入俄罗斯军队，或者呢至于更新的更加严格的控制的雇佣军的组织之下，它不仅可能而且有用， 因为乌克兰战场上俄罗斯最缺的就是有经验的官兵。普里戈辛在这个卢卡申科就白俄罗斯总统的担保下呢，他呢就前往了白俄罗斯，就是不要到俄罗斯也不要回乌克兰了，估计呢就不要回俄罗斯了，就住在白俄罗斯。这个时候呢，白俄罗斯作为独立国家呢反而成为他很方便的地方。那但是呢他还不知道有哪个国家愿意收他，就白俄罗斯愿意收他，但这个卢卡申科等到这个华格纳这个军团被解散以后，说不定就把他就顺手就转给普京，交给这个苏俄罗斯，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现在他现在在白俄罗斯，对于普京来说呢，更大的麻烦就在于普京一直在公众视野里面刻意的淡化乌克兰的战事。所以呢这一下呢，就是这俄罗斯的本身的人说并不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搞这么大的事情，因为所有的新闻消息呢都没有对外，俄罗斯以为就是一个特别的军事行动，没想到搞出一场这么大的战争。这一下呢你就没办法了，康汤一下就把这个乌克兰战争就砸到俄罗斯的公众视野里面了，这个会有很多的新的争议。战争的必要性在哪儿？战争往哪里去发展呢？战争的伤亡有多少啊？谁是具体的指挥啊？这些问题呢重新的回到公众的视野里面。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俄罗斯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能力和表现原来就有质疑，那么由于政治稳定性的考虑不能中途换将，现在呢可能可以重新审视了，所以呢可能换将。华格纳的兵变呢还带出了这个普京领导能力的质疑。说到底，华格纳是普京默许下发展壮大的一支军队，普京对华格纳兵变的责任呢是难逃的。如果普京必须因为领导者责任而下台，后普京的问题也会重新回到俄罗斯政治视野的中心，谁来掌管俄罗斯的舵手的地位呢？俄罗斯这次看来是避免了内战，西方呢也不担心核武器的流散，乌克兰呢刚刚捧起瓜戏就收场了，后面呢该干嘛干嘛，还是打这场遥遥无期的仗。华格纳的兵变呢是过去了，俄罗斯的未来呢比任何的时候呢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我们说华格纳还有这个华格纳的领袖这个普里戈金，他玩了一把俄罗斯的轮盘赌啊，转了一圈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不过俄罗斯少了一支巨大的集团军。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知道俄罗斯联邦啊这下就紧张，这几天呢25号俄罗斯的所有的公路都被关闭，到了25号的凌晨又把它解封了，因为这个事变已经过去了，就封了一下。你不能把所有的公路封了，24号封了一整天呢，因为23号他说要兵变呢。所以呢这次的华格纳的性质呢更像是武装叛乱，而不是传统的政变。政变的主场应该是首都，而不是遥远的乌克兰的领土上。政变的主角呢，应该是政治力量，而不是这种简单粗暴的这种做法。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叛乱呢，它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浑水摸鱼，多数情况下呢都没有前途。华格纳作为一个私营的武装集团，想要以小博大，对阵强大的国家，而且呢缺乏民族民意中央派系地方政权国际社会的支持，他的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呢华格纳的工资都是现金支付，高度的依赖现金流，现金流一旦耗尽很难持久。那俄罗斯是给钱的地方，不给钱呢你不就垮了？历史上这一类的叛乱，要么呢就是叛乱的一方面内部分裂，要么就是国家腾出手来把它歼灭。现在看来呢歼灭不需要了，可能要收编。目前在俄罗斯的国内，华格纳在首都呢他缺乏政治的同盟，而且拿不出解决国家问题的这个政治的方案，既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也得不到地方的配合。在俄罗斯以外，包括西方和乌克兰在内，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希望俄罗斯政权落入华格纳的手里面。而一个陷入 动荡和分裂的俄罗斯绝对对整个世界是一个灾难。当前形势发展呢，令人呢就真是目不暇接。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呢，俄罗斯的高层似乎也没有下定军事解决叛乱的决心。虽然呢局势看似已经缓和，但是华格纳集团的叛乱对俄罗斯呢是非常大的打击。我们这次讲呢，这个6月24号这个俄罗斯的这支叛军啊，华格纳的集团在这个罗斯托夫，严格的讲这叫顿河边的罗斯托夫啊，因为它有几个地方叫罗斯托夫，这个在顿河边的，所以呢就是顿河边的罗斯托夫。这个在这个华格纳的负责人呢普里金就从这个占领的俄罗斯南部军区的司令部撤离，罗斯托夫是南部军区司令部，给华格纳打下来了，所以他撤离，在条定之下他跑到了白俄罗斯。所以呢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说为什么这是今天的变化，会这么快就偃旗息鼓呢？我讲呢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这支军队的这次叛变呢，对指挥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扁平化垂直领导体系呢造成了重大的打击。我们知道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指挥权分成几个部分，彼此相互的独立，相互制衡，都直接的由普京负责。这种指挥体系虽然可以避免一家独大，但它不可避免的就降低了效率，它蕴藏着矛盾。在战局顺利的时候呢，矛盾能够被掩盖，但战局恶化的时候呢，不同系统之间的内斗呢就势必爆发。俄罗斯没有能够在乌克兰建立起稳定的指挥体系，总参谋部也不能够真正做到令行禁止的这个统一的指挥。他有正规军、华格纳集团军、车臣武装军、民兵之间各有权柄，互相摩擦不断。特别是华格纳兵团，俄罗斯指挥层的命令啊，需要经过普里什金本人的确认以后才能发布，就是他根本不听莫斯科的。这就意味着俄国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指挥层呢，只能间接指挥，而没有办法直接调动到华格纳的部队，这是第一个这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容许私人武装做大，一定是作茧自缚。国家垄断武装的力量是近代以来的基本的原则。早在19世纪，欧洲国家就完成了武装力量国有化，解除了所有私人或者半私人机构的武装，出现了反雇佣军的规定。雇佣军呢，开始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国际法的层面呢，也逐渐的对使用雇佣军做出限制性和禁止性的规定。到现在为止，放任私人武装做大，就是养虎为患，必遭反绝。第三个，是叛将对俄乌冲突产生的重大的影响。目前乌克兰大规模的反攻还没开始，箭在弦上，俄罗斯几百公里的防线危机四伏。华格纳的行动呢，搅乱了从南翼到罗斯托夫州到北线的沃罗涅什州，这两个州几乎就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当中数一数二大的两个大本营。南部罗斯托夫州，北部沃罗涅什州，大本营特别是瓦格纳昨天一度控制的这个顿河边的罗斯托夫，同时控制着俄罗斯通往乌克兰的两大生命线，一条呢是经过顿涅茨克到赫尔松的陆桥，另一条呢是经过克赤海峡到克里米亚的海上动脉。一旦瓦格纳和俄军如果在罗斯托夫至莫斯科一线发生大规模战斗，那对于前线几十万俄军是灭顶之灾，更不要说俄军还要从前线调动主力回援。那么这样呢，所以莫斯科呢才尽力的争取到以和谈而非武力解决的方式。按照俄罗斯的这个习惯呢，肯定把你打扁，现在不敢打了，这打扁呢怎么办呢？你打不扁呢，所以呢叫到罗这个白俄罗斯的总统啊，这个出面就调停了。所以呢普里什金呢知道自己也没有赢得上算，所以呢也就跑到白俄罗斯去躲了。那个我们知道普里戈金呢，他一直是强调俄罗斯指挥层是腐败无能，特别军事监督没有前途，骂的就很多。那么所以呢，如果呢俄罗斯呢是 他是骂得很凶，但是他能不能打败俄罗斯呢？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俄罗斯还有空军的、啊。但俄罗斯的空军可以对这个普里戈什的军队，这个华格纳军团进行致命的打击，所以没有什么胜算。这个整个过程啊，太快了。我到现在为止呢，看不太明白，因为资料实在太少。这个私人军队变得这么大，其实呢是非常的问题很大的。这个我们知道，他占领了这个罗斯托夫啊，这个顿河畔的罗斯托夫是24号一天，25号就走了。为什么这么快可以进入南部俄罗斯南部军区的司令部拥有的城市呢？就是没有人嘛。我们看着这个5000人的这个华格纳的这支部队啊，叫 Wagner Group， 好像入了无人之境。并且呢，过了罗斯托夫以后，一路呢就朝莫斯科方向挺进，中间呢完全没有俄罗斯的正规军的抵抗，所以呢，这个才造成了我们对俄罗斯整个布局的了解。所以这次事情呢，倒挺有趣的。就本身呢，俄罗斯好像是铁板一块，打得很凶，内部我们都不知道。原来内部一变呢，发觉到后面呢根本没有阻挡，就有人在造反，5000人就搞得你翻天覆地，不能不求和，就这么一个东西。那个，所以呢，华格纳向莫斯科挺进，最后呢，挺进到离莫斯科只有200公里。那么这个时候就反转，最后就是这个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德·卢卡申科，他就答应了普京的要求，和这个普里戈金就会谈，谈了一整天。那么就说不能够发动战争。最后呢，这个普里戈金呢接受卢卡申科的建议，撤兵回到他的兵营，缓和局势。那么现在呢，这个曾经一度被兵临城下的莫斯科，这有一个真是普京来说是悬在心头的未爆弹。现在呢，他自己不但呢还跑出去了，说这个普京啊，在打到快莫斯科的时候，他坐飞机呢逃到圣彼得堡，这个其实就很麻烦。最后呢，克里姆林宫发表，普京呢依然在莫斯科办公。那么普京以手豢养的这个怪物华格纳集团呢，会反过来咬他一口，所以呢，普京的威信在国际上受到大大的影响，这是他一辈子永远没有办法抹去的这个羞耻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拜拜。